第二章，佛是这样为人处事的：不责备别人的小错，不揭发别人的隐私，不惦念以前的嫌隙。这三者不仅可以培养德行，还能让自己远离祸害。一，有一种感动叫守口如瓶。懂得尊重别人的人，终将赢得别人的尊重。无论何时，保守秘密的人都能受到重用，也能赢得他人的信任。生活中，我们不仅要保守自己的秘密，也要尊重他人的秘密。有些人心性不稳定，受人盛情款待时，常会把心里话倾吐殆尽，特别是酒醉饭饱之后，最易吐真言。咱们朋友一场，以你我多年的交情，今天我什么都没保留，全跟你说了，你千万不要跟别人说。俗话说，秘密若从口里出来，就已出了大门了，以后会遍于全世界。所以过了两三天后，这个朋友又在别人面前上演了同一出戏。如此不能保守秘密，只会令信任自己的人彻底失望。因此，我们对于别人的秘密务必要守口如瓶。曾有一个人去某跨国企业应聘，来求职的人很多，面试一轮之后进入笔试环节。这些题对他来说都不难，他快速写着，却被最后一题难住了。题目是这样的：请写下你之前所任职公司的秘密，越多越好。他看看周围，发现其他的人都在奋笔疾书。他想了想，拿着试卷走到考官面前说：对不起，这道题我不能答，即使是我的前公司，我也有义务保守秘密。说完，他就离开了考场。第二天，他收到这个企业的录用通知书，老板在通知书的末尾写道：有良好的职业操守，懂得保守秘密的人正是我们需要的。可见，懂得尊重别人的人终将赢得别人的尊重。无论何时，保守秘密的人都能受到重用，也能赢得他人的信任。另外，有些事情即使不是秘密，但为了自己和他人，也还是应当尽量保密。一，隐秘自己之功德。自己纵然具有很多功德，也不能在别人面前夸夸其谈，炫耀自己如何了不起，多半是我慢的一种显现。别人不一定对你生信心，反而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。二，隐秘他人之过失。我们有时看不惯别人，是因为自身修行不够。其实别人说我们的过失，我们可能闷闷不乐，当面说了不高兴，背后说了也不高兴，两三天都不想吃饭。那么推己及人，自己又为何爱说别人的过失呢？三，隐秘未来之计划。计划还没有实现之前就四处宣扬的话，很容易遇到违缘，半途夭折。世间一切本是无常，所以做事若没有十拿九稳的把握，最好先不要到处说。这些教言是古大德的殊胜窍诀，文字看似简单，意义却相当甚深，望大家能牢记于心。二，不求以心换心，但求将心比心。众生必苦求乐之心皆同，所以明白这个道理以后，希望每个人在为人处事时，不求以心换心，但求将心比心。你想怎么样对待别人，就应先换位思考，看自己能不能接受。如果自己不愿接受，那就立即停止，不论语言还是行为，都不要强加于人。从前子贡问孔子，一生中若奉行一个法，该是什么？孔子便传授一个数字，告诉他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如此推己及人，在佛教中也推崇备至。如入行论云：自与他双方，恶苦即相同，自他何差殊，何故为自护。所以自己不愿接受的痛苦，千万不要加在别人身上，因为别人也照样不愿意。佛教中有一个众所周知的故事，鬼子母有一千个儿子， 他最疼爱小儿子，龟子母爱吃小孩肉，常到人间抓小孩，活生生的当食物吃。人们受不了这种痛苦，纷纷向佛陀求救。佛陀于是通过神变，将龟子母的小儿子捉来，扣在自己的钵里。龟子母回来发现小儿子失踪了，特别着急，不吃不喝不睡，上天入地到处找，整整找了7天也没有找到。后来他听说佛陀无所不知，就到佛陀那里去哭诉。佛陀说，你有1000个儿子，才丢了一个就这样难过，别的百姓只有2-3个孩子，甚至是独生子，却被你吃掉了，你想想人家的心情是不是比你更痛苦。听到这番话，龟子母当下醒悟，在佛陀面前忏悔道，我错了，只要能让我找到小儿子，我再也不吃别人的孩子了。佛陀便把他的小儿子从钵里放出来，还给了他。这种换位思考在国际上也非常重视。以前国际上开了几个会议，最终达成共识，认为不管是任何国家、任何民族、任何宗教，人与人之间最容易接受的就是推己及人的理念。众生避苦求乐之心皆同，所以明白这个道理以后，希望每个人在为人处事时，不求以心换心，但求将心比心。三，对朋友要知恩、念恩、报恩。一个人是否可交，判断起来也不是特别困难，只要能够知恩报恩，这个人就值得交往亲近。具足智慧、人格高尚的人，对于他人的恩情会永远铭刻于心，时时提醒自己。没有能力时，苦于无法回报，一旦时机成熟，便会立即滴水之恩涌泉相报。而人格低劣的人与此恰恰相反，他们受别人恩泽，非但不知恩，反以为是自己的福报，根本谈不上将来报恩，甚至有时候还恩将仇报，对恩人加以诽谤诋毁，尽显内心恶劣的本性。从前有父子二人，父亲具足智慧，精研佛学，去世前留给儿子一份遗嘱，辅助明主而远弃昏君，聘娶贤妻而误娶烈女，结交善友而舍弃烈友。但儿子年少气盛，想验证父亲所说的是否在理，于是故意侍奉一位昏君，娶一位烈妻，结交了一位善友。一天他陪国王进山游玩，晚上两人住在一个山洞里，深夜时一头猛虎闯进洞来，眼看就要吃掉国王，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他挺身而出，举剑杀死猛虎，救了国王。事后他对国王说，我今天救了你的命，往后可要报答我啊。国王虎口脱险，高兴至极，连连点头答应。后来国王一直没有酬谢他，似乎早已忘记了诺言，他非常气恼，于是将国王最宠爱的一只孔雀偷来杀死，和妻子一起分享了孔雀肉，又将经过告诉了善友。国王丢失了孔雀非常着急，悬赏追寻孔雀的下落，若是男人就赏给半国的财产，若是女人则封为王妃。他的好友忠义善良，未去告发，他的妻子却见利忘义，为做王妃而向国王告密。国王立即将他抓获，并要治罪。他对国王说，孔雀虽然是我杀的，但看在我救过你一命的面上，请饶恕我吧。国王冷笑道，我眷属众多，哪能一一报恩，你杀了我的孔雀，今天必死无疑。正在紧要关头，好友献出孔雀说，国王息怒，孔雀在此。原来好友提前入山捕获了一只孔雀，与国王那只极为相似，国王得到孔雀就不再计较了。经过这场风波，他又做了相反的试验，辅助明君娶一位贤妻，交一恶友。这天他和国王骑马去郊游，国王的马受惊狂奔不已，致使他俩迷了路。饥渴难忍之时，他将身上带的2个油干果分给国王使用。国王欢喜承诺，我一定要报答你的恩德。后来他们寻到归路，顺利返回王宫。 为了考验国王，他故意将国王最宠爱的小王子骗回家，将衣服脱下交给恶友，告知我已将小王子杀死，然后让妻子看护好王子。国王痛失爱子，在全国张贴布告，重赏知道王子下落的人。恶友闻讯立即将他出卖。国王半信半疑，传他来问话，他面不改色，坦然承认了，并请求国王饶恕。国王哀叹，可怜我子命薄，就算现在把你杀死也于事无补，且恕你无罪，也算对你报恩吧。如此这般，他深深感悟到国王确实是位知恩报恩的有德贤君，于是将事实和盘托出，同时让妻子把王子送还国王。两种截然相反的人生经历令他感触颇深，父亲的忠告是多么正确啊。一个人是否可交，判断起来也不是特别困难，只要能够知恩报恩，这个人就值得交往亲近。当然，我们这样要求别人，更应当如此要求自己。不管是什么样的恩德，哪怕再小，我们也要尽力报答。即使暂时没有能力，也应时时知恩、念恩、心存感恩。四，见别人短处，请勿轻易揭露。不责备别人的小错，不揭发别人的隐私，不惦念以前的嫌隙，这三者不仅可以培养德行，还能让自己远离祸害。俗话说得好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一点过失都没有的人，世间上是找不到的。对于别人的缺点，就算有些地方看不惯，也不要随便说出去，尤其是别人的隐私，千万不要到处散播。格言联璧云，静坐常思己过，闲谈莫论人非。弘一大师也曾说，吾每日思己之过都来不及，哪里还有时间批评他人是非。可现在有些人不是这样，他们特别喜欢说是道非，稍微看到一点听到一点就赶紧添枝加叶的传播，甚至骂人的时候故意揭露一些隐私，把别人伤得体无完肤，这是非常不厚道的行为。古人言骂人不揭短，不管在什么情况下，人都要学会留口德，管好自己的舌头。从前一个主人对仆人说，你到市场去给我买最好的东西。仆人去了，带回来一个舌头。主人又对仆人说，你到市场去给我买最坏的东西。仆人去了，又带回来一个舌头。主人问他为什么两次都买舌头，仆人回答说，舌头是善恶之源，当它好的时候没有比它再好的了，当它坏的时候没有比它更坏的了。当然，语言的善恶关键在于心，心里怎么想的，口中才会怎么说。所以要想管住舌头，首先应培养自己的德行。菜根谭云，不责人小过，不发人隐私，不念人旧恶，三者可以养德，亦可以远害。不责备别人的小错，不揭发别人的隐私，不惦念以前的嫌隙，这三者不仅可以培养德行，还能让自己远离祸害。汉山大师在《醒世歌》中也讲，休将自己心甜昧，莫把他人过失扬，这是古人的处世之道，我们应当引以为戒。现在很多人一提到别人的过失，便兴致勃勃积极发言，甚至添油加醋颠倒黑白，然后谣言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如此对别人的伤害极大。其实宣扬别人的恶行也等于自己作恶，过多评论他人，说人是非，不但有损自己德行，也会因此与人结下怨仇，祸延极深。所以一个德行好的人，听到是非后会闭口不言，不妄加评论，更不会到处传扬。印度哲学家白德巴也说，能管住自己的舌头是最好的美德。五，为别人着想是最大的利己。不管你是做什么的，如果始终想着自己，别人不一定看得上你，但若尽心尽力地帮助别人，大家就会对你另眼相看。所以一个人若想自己得利益，就要先为别人着想。 倘若没有做好人，想成佛是不可能的。当然，每个人对好人的定义不相同。有人认为脾气好、性格好、做事勤快就是人格显善，有人认为长得漂亮就具有人格魅力，有人认为心比较软就是人格很好，有人认为个性坚强肯定是好人。但我的上师并没有这么认为，他老人家说，想做好人的话，就要在这几点上下功夫。一、言行恒实随顺有，言行举止经常随顺他人，对上者恭敬，对中者和睦，对下者关爱，跟谁都合得来，不会动辄横眉怒目，处处与人作对，不论到哪个团体都搅得鸡犬不宁。当然，随顺他人也不是没有原则的，别人生贪心你也随顺，生嗔心你也随顺，不是这个意思。随顺并不等于一味的投其所好，而是对如理如法的行为才应当去随顺。人与人在一起难免磕磕碰碰，任何团体都会有许多矛盾，但人格好的话，跟谁接触都十分融洽，而不是别人说上去自己偏要下去，别人说做稀饭自己偏要吃干饭，什么都要特立独行。就像藏地有个比喻说，一百头牦牛上山的时候，嘎巴牛非要往下跑，这种说法还是很形象的。人格不好的人在任何地方都惹是生非，就算坐车去往某地，一路上也会跟好多人吵架，这样的人离开之后，大家都觉得很舒服，好像去除了演绎一样，得吃顿饭庆祝庆祝。不过人格的好坏在表面上也看不出来，有些人言行举止很不错，但接触一段时间后大失所望，有些人刚开始似乎比较顽劣，结果越接触越觉得他好，很让人信任。所以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这句话确实说得在理。二、秉性正直，不管说话还是做事，心都要正直，不包庇自方，嗔怪他方，而是以客观事实为准，不偏袒任何一个人。有些人性格非常直，看不惯马上说出来，想什么就说什么，认为这就叫做正直。其实不然，这只是把心里想的从嘴里吐出来而已。所谓的正直，是以良心作证，遇到事情时既不偏向自己，也不偏向他人，无论对方高低贵贱，是高官亦或乞丐，只要符合客观事实，就当仁不让地站在那一边。这样的人如黄金般难得，众所周知，包公斩驸马就是正直的典型。包公为了伸张正义，宁愿触怒皇室，哪怕丢掉乌纱帽也不违背正理公义。海瑞亦是这样，他为官清廉，刚正不阿，为了正义宁可罢官。而有些人并非如此，说起话来天花乱坠，但私底下完全不是这回事。现在狡猾的人实在太多了，我们一定要学会正直，若能做到这一点，别人冤枉误解也好，诽谤诋毁也罢，自己都问心无愧，始终会像纯金一样发出真实善良的光，不被任何黑暗所覆盖。三、心善良，假如能做到随顺别人，为人正直，但心肠狠毒的话，人格也好不到哪儿去。现在有些人话讲得头头是道，可背后却包藏害人之心，那做什么都徒劳无益。因为心是一切之根本，宗喀巴大师也说，心善地道亦贤善，心恶地道亦恶劣。心善的话一切都是光明的，心恶的话只能去往黑暗了。这三点做人的道理非常重要。上师还进一步说，倘若你想利益自己，利他是最好的窍诀。作为凡夫俗子，完全不考虑自己是不可能的，但考虑自己的过程中，若是损害其他很多人，自己的事业也不会成功。有一次乘飞机，我旁边坐了个年轻人，看起来很有才华，他是一个企业的总经理，平时不信佛教，但我们聊起来还是有共同语言。他说，应该做好人，多帮人。实际上，任何企业若想成功，一定要帮助周围的人，这样才有生存空间。 假如我一味地顾着自己，别人也是很聪明的，谁都能感觉得到，最后我也不会有什么成果。他讲的挺有道理。确实，不管你是做什么的，如果始终想着自己，别人不一定看得上你。但若尽心尽力地帮助别人，大家就会对你另眼相看。所以，一个人若想自己得利益，就要先为别人着想。上师也曾开玩笑说，我通过多年的生活经验发现，如今很多人不会做人，每天自私自利，只想自己，这不一定就能得偿所愿。比如有的年轻人喜欢某个人，就把对方束缚得死死的，拼命地占为己有，结果往往适得其反。而有的人喜欢对方，就全心全意地支持他，帮助他，对方毕竟也是人，最后会接受这种心意的。只可惜很多人不懂这个道理。六，千万不要忘记给你戴高帽子的人。现在有些人会吹会捧，说话温顺悦耳，却掺杂许多虚假的东西。不过世人偏偏喜欢阿谀奉承之词，对于鲜艳夺目的高帽子，常常是来者不拒，多多益善。一个人若能对戴高帽子感觉不舒服，这才是真正的智者。尤其是自己身居高位时，手下人唯唯诺诺，亲密地围绕在身边，投其所好，歌功颂德，你也许觉得这种滋味很好，但是在这种舒服的感觉中，往往隐藏着许多陷阱。上个世纪80年代，一位刚毕业等待分配的女大学生归心似箭，匆匆登上了回家的列车。她坐在车上隔窗远眺，对未来充满着憧憬，脸上不时浮现出幸福的微笑。途中，一位身着朴素的妇女怀抱不满一周岁的婴儿挤上火车，坐在大学生身旁的空位上，相视一笑，妇女的话匣子就打开了。姑娘，你真像书香门第的大家闺秀，一定有很高的学问，准是研究生博士之类的。不，我刚大学毕业。不管怎样，你都是令人羡慕的。其实我从小就有上大学的心愿，可惜家里穷，只念过几天书，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，想想真可怜。后来做小本生意算赚了些钱，别人劝我办公司我都不敢，没文化就怕上当受骗啊。哎，姑娘，我在 C 城有笔生意，你能否花点时间帮我签订一个合同？你的费用我全包了，你若有意经商，我愿与你合伙，我出钱你出力，我俩一定能成功。大学生一听暗自欢喜，于是不加思索地答应了。列车行驶到了一半，与 C 城换车头，他俩下了车，妇女打了个电话，然后对姑娘说，一路辛劳，先去我姨妈家休息。他们乘坐公共汽车到达了城郊一座村庄，跨入高墙内院，主人热情地将他们迎进屋。一个中年男子交给妇女一包东西，互相交谈了几句后，妇女就对姑娘说，别客气，就像在你自己家一样。表哥说我姨妈身患恶疾，卧床不起，我先带孩子去看她，你在这休息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这一等就是几年，原来这妇女是个人贩子，将姑娘卖给人家当老婆了。后来大学生逃了出去，向人们讲述了自己的悲惨遭遇。如今有的人择友也很不谨慎，最初没有观察清楚，受骗上当，蒙受损失之后，一再的哭诉，我是老实人，根本不懂这些骗人的把戏。但这样于己于人于解决问题又有什么作用呢？事前的谨慎远比事后的后悔强多了。上师教言，假使你可以活80岁，一年365天算下来，你一生才29000多天，不到30000天。所以人生真的很短，你还舍得浪费吗？楞严咒咒轮。楞严咒为咒中之王，功德利益广大不可思议。将此咒轮贴在家中清净处所的墙上，或供在佛堂上，或戴在身上，记得护法龙天善神拥护，一切灾厄皆悉消灭，一切罪业皆得消除，一切诸毒所不能害，一切诸魔所不能动。七， 学会敷衍不讲理的人。其实有些人的争论根本没有什么实意，完全是为了争一时之气，这在智者的眼里就跟看小孩抢玩具一样，只会一笑置之。性格粗暴蛮不讲理的人，若与之交往甚密，很容易烦恼缠身，深受其扰。若争论起来，你讲一句他会回敬你十句，无理也要辩三分，邪理歪道，胡搅蛮缠，吵得脸红脖子粗，最后往往会反目成仇。所以作为有智慧的人，跟他们既不要过于亲近，也不必争吵。或许有人会问，这种不讲理的人有时躲也躲不开，你不理他，他反要自己找上门，那又该怎么办？此时你可以用安忍来对峙，或不答话，或随笔所说，暂时随顺。曾有两个脾气暴躁的人，因一小事而争论不休，眼看着夕阳西下，仍未得出结论，二人不欢而散。当晚假到当地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家里叙述缘由，请长者评判。长者言，你说得很对。他心满意足，欢喜地回去了。不一会儿，姨也来到长者家，说自己如何有理。长者听完仍笑容可掬地说，你说得很对。姨也称心如意地离去了。长者的侍从见此情景，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不解地问，您为何说他二人都对？既然都对，又为何要争辩呢？长者举目一笑说道，他二人所辩的内容就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，毫无意义，继续吵闹争辩势必引生祸患，对于这类人是没有道理可讲的，我随顺他们的想法，他们也就满意了。果然甲乙二人平息了纷争。其实有些人的争论根本没有什么实意，完全是为了争一时之气，这在智者的眼里就跟看小孩抢玩具一样，只会一笑置之。八，不远离小人，你就可能变成小人。如果亲近没有道德的小人，听多了他们的花言巧语，见多了他们的见利忘义，自己的邪见定会日益增上，智慧也将全部灭尽，无形中带来极大的危害。不管是在生活中还是修行中，恶友的危害都非常大。一个人学好很难，学坏却很容易，即使是有功德的智者，一旦交友不慎，也会被恶友拖下水。水木格言中讲过，纵然是圆满的大树，久泡水中根也会腐坏，纵然是具足功德之人，长期与恶友交往，也会被他所毁。佛子行义曰，交往恶人增三毒，失坏文思修事业，令成无有慈悲者，远离恶友，佛子行。意思是说，交往恶友会增上贪嗔痴烦恼，失坏自己的文思修行，以前具有的慈悲心也会荡然无存。因此我们一定要注意平时的与人交往。假如有人傲气十足，烦恼深重，对善知识的教言不重视不恭敬，那最好不要与之寸步不离，否则自己渐渐就会被其同化，进而沆瀣一气，同流合污。古人特别重视择友，世说新语中有这样一则故事，管宁和华歆是一对非常要好的朋友，他们同桌吃饭，同窗读书，同床睡觉，成天形影不离。有一次他们在田里除草，管宁挖到了一锭金子，但他对此没有理会，继续除他的草。华歆得知后丢下锄头奔了过来，拾起金子摸来摸去，爱不释手。管宁见状，一边干活一边责备他，钱财应该靠自己的辛勤劳动获得，一个有道德的人不可以贪图不劳而获的财物。华歆听了不情愿地丢下金子回去干活，但不住地唉声叹气。管宁见他这个样子，不再说什么，只是暗暗地摇头。又有一次，他们两人坐在一张席子上读书，这时一个大官在窗外经过，一大队人敲锣打鼓，前呼后拥，威风凛凛。管宁对外面的喧闹充耳不闻， 好像什么都没发生。华欣却被这种排场吸引住了，他现在屋里看不清楚，干脆连书也不读了，急急忙忙跑到街上去看热闹。婉宁目睹了华欣的所作所为，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失望。等到华欣回来后，就当着他的面把席子割成两半，痛心地宣布，我们的志向和情趣太不一致，从今以后就像这被割开的草席一样，我们再也不是朋友。这既是历史上著名的婉宁割席。所以如果亲近没有道德的小人，听多了他们的花言巧语，见多了他们的见利忘义，自己的邪见定会日益增上，智慧也将全部灭尽，无形中带来极大的危害。九，说人过失本身就是一种过失。我们不要总说人过失，因为我们是凡夫，内心所呈现的大多是不清净的显现。正如有些大德所言，佛见众生全是佛，魔见众生全是魔，凡夫见众生全是凡夫。有些人常看别人不顺眼，说起别人的过失真的是天才，再难听的语言也说得出来，让人听都不敢听。对他们而言，别人脸上有虱子都看得见，自己脸上有牦牛也看不出来，自己的过失像须弥山那么大都看不见，别人的过失像微尘那么小也寥寥分明，这是相当不好的。《额严宝藏论》中说过，圣是观察自过失，劣者观察他过失。贤善高尚的人喜欢时时刻刻反观自己，以求不断完善自己的德行，而品格低劣的人眼睛始终向外看，探寻别人的缺点成癖，观察他人时细致入微，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，甚至带上放大镜企图在鸡蛋里挑出几根骨头。对于别人的功德，他们往往视而不见，一看到过失却如获至宝，断章取义，大肆宣扬。要知道，一个人的境界是无法以外在来衡量的。昔日印度的80位大成就者，表面行为如法的很少，他们或是当屠夫，或是当妓女，或是当下贱者，但其内在的智慧和功德远远超过了任何凡夫人。这些人外表看来很普通，似乎没有过人之处，但他内在是大菩萨。如果去说他的过失，这种罪业相当可怕，就如同被灰覆盖的火星，外表看起来只是一堆灰，好像没什么火，但你坐上去的话肯定会被烧到的。古人云，喜闻人过不如喜闻己过，喜欢听闻别人的过失不如喜欢听到自己的过失，这样可以了知自己的不足，便于改过迁善。否则一天到晚找别人的毛病，不要说是普通人，甚至是佛菩萨来到面前也会觉得他一无是处。对任何一个人，我们都应观清净心，心不清净便会将别人的缺点无限放大，心若清净，周围无一不是菩萨。十，对朋友要看在眼里，放在心里。交友应寻找情谊深长、稳重可靠之人。有些人今天对这个好，明天对那个好，跟谁都只有3分钟热情，这种说变就变的人往往不可深交。一个人若对朋友情谊不坚，从来不懂得以诚相待，遇到问题时只顾自己，那么有谁愿意与他交往呢？以前有个鹦鹉王，他拥有部下3000之多，其中有2只个头大、身体格外健壮的鹦鹉，总喜欢想些有趣的花样给鹦鹉王玩乐。他俩经常各叼一根木棍的一端，让鹦鹉王站在棍子上，当成车子于空中飞来飞去，周围簇拥着3000属下，好不威风。日子久了，鹦鹉王思忖，若长期寻欢作乐，就会失去好的品性和修养。现在这些部下虽都尽心尽意服侍我，但不知他们是真心还是假意，我且装病试试。于是鹦鹉王诈称身体不适，悄悄躺在一边一动不动。属下们见后草草地用树叶往他身上一盖，就各自离去了。鹦鹉王看看四周没有一个留下的，便独自到深山去找吃的了。 他的属下飞到另一座山林去拜见另一只鹦鹉王，并报告说：大王啊，我们的国王死了，今来投靠你，愿做您的奴仆。对方却说：你们国王真的死了吗？我要以尸体为证，若是事实，我才接受你们。这群鹦鹉没办法，只好飞回原处，可怎么也找不到鹦鹉王的尸体。他们飞来飞去，到处寻找，最后终于找到了，但不是尸体，而是活的鹦鹉王。眷属们马上又像过去一样跑去殷勤地服侍他。鹦鹉王感慨地说：我还没死，你们就离我而去，你们只知寻欢作乐，见异思迁，世上再难找出像你们这样的了。说完，鹦鹉王就飞走了。交友应寻找情谊深长、稳重可靠之人。孟郊在《求友》中也说：求友须在良，得良终相善，求友若非良，非良终道变。有些人今天对这个好，明天对那个好，跟谁都只有三分钟热情，这种说变就变的人往往不可深交。十一，感谢揭露你过失的人。当别人提出好的意见或者揭露你的过失时，自己应当虚心接受，并把它当作最好的朋友、最好的善知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谁也不愿轻易得罪别人，倘若不是出于好心，人家不可能故意挑你的毛病。世间的朋友分损友与益友。按照《论语》的说法，损友有三种：有变僻，有善柔，有变佞。有变僻指逢迎谄媚的朋友，有善柔指表面奉承而背后诽谤的朋友，有变佞指善于花言巧语的朋友。益友也有三种：有直、有量、有多闻。有直指正直的朋友，不会有狡诈心和欺骗行，让人有安全感、信任感。有量指诚实守信的朋友，有多闻指广闻博学的朋友。一个人能否远离损友，交到益友，关键在于自己。倘若别人指出你的过失，你非但不生气，还愿意认真改正，就能交到益友。反之，假如你冥顽不灵、顽固不化、不肯虚心接受，甚至还暴跳如雷，益友就会慢慢疏远你，终有一天离你而去。这里有一则故事。孔子最初在鲁国时做过大司寇，涉行丞相事，虽然时间不久，只做了三个月，可是鲁国大治。大治到什么程度呢？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，枪刀入库，马放南山，路上丢失的东西没人去捡，晚上睡觉不需要关门，刀枪都收到仓库里了，战马也被赶到南山上喂草，举国上下一副太平景象。孔子把鲁国治理得这么好，这让齐国君王特别害怕，因为齐国跟鲁国是邻国，为阻止鲁国继续强大，以免把齐国给占领了，他们想办法破坏鲁国的政治。齐国想出什么方法呢？就是训练一般擅长歌舞的美女献给鲁国，其用意是想令鲁国君王沉迷于声色，不再治理国家。鲁国君王一得到这些美女，果真什么都不顾了，一天到晚欣赏歌舞、饮酒作乐，甚至三日不上朝。孔子见此，便向鲁国君王苦苦进谏，劝他不要贪恋女色，可君王不肯接纳孔子的意见，认为自己没有过失，要埋怨孔子多事。孔子一看这种情形，觉得鲁国没有可为了，就辞官不做，开始周游列国，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，施展他一生的抱负。所以当别人提出好的意见或者揭露你的过失时，自己应当虚心接受，并把它当作最好的朋友、最好的善知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谁也不愿轻易得罪别人，倘若不是出于好心，人家不可能故意挑你的毛病。其实即便是再完美的人，也难免会有发现不了的过失，需要经常有人在旁提醒。就像唐太宗以魏征为镜，如果听到说自己过失就生气，赞扬自己就欢喜， 那永远都无法改正错误，言行举止也会越来越不如法。这样一来，损友将日益亲近你，益友则会渐渐远离你。十二，不经逆境怎能见真情？当自己条件比较好时，很多人都谦恭顺从，赞叹有加，而一旦你落魄了，生病了，非常需要人安慰和照顾，此时愿意陪伴你的恐怕是屈指可数。现实生活中很难分辨出谁是善友，谁是损友，真正的友情在顺境中难以发现，往往是于逆境中才见真情。伊索寓言中讲过一个故事，两个朋友行路时遇到一头熊，路边只有一棵树，其中一个立即爬上树躲了起来，另一个人无路可走，只好躺在地上屏住呼吸装死。熊走近装死的人嗅了嗅，因为熊不吃死人，于是就走了。熊走之后，树上那人下来了，问熊刚才对你说了什么。熊给了我一个简短的忠告，对于在危险面前把你抛弃的朋友，绝不能与之同行。还有一则寓言说，阿凡提担任官职时，门庭若市，趋之若鹜者不计其数。一位邻居冒昧地问，你家整天人来人往，车水马龙，你到底有多少朋友呢？阿凡提平静地回答，等我削职为民时再告诉你。相信不少人对此也深有体会，当自己条件比较好时，很多人都谦恭顺从，赞叹有加，而一旦你落魄了，生病了，非常需要人安慰和照顾，而一旦你落魄了，生病了，非常需要人安慰和照顾，此时愿意陪伴你的恐怕是屈指可数。这说明了什么？能同富贵的不一定是真正的朋友，能共患难的才是真正的朋友。十三，宁与君子结怨，不与小人为友。他们为了成办一件事，总在心里筹划盘算，但口中说出来的话却仿佛是与此事不沾边的另一件事。他们喜欢用这种方式达到自己的目的，这既是狡猾者的本性，也是我们常说的口是心非。如今道貌岸然的狡猾者特别多，他们为了获得一些利益，比如钱财、名声、权势，口口声声说是为了救度天下苍生，为了人们的幸福安乐，乍听之下定会为其毫不利己、专门利人的胸怀所感动，但落到实处时却令人大失所望。他们非但未曾利益别人，甚至为了一己私利不惜伤害别人。这种人常说我一切都是为了你，但实际上却是为了他自己。他们为了承办一件事，总在心里筹划盘算，但口中说出来的话却仿佛是与此事不沾边的另一件事。他们喜欢用这种方式达到自己的目的，这既是狡猾者的本性，也是我们常说的口是心非。关于这样的狡猾者，古往今来特别多。古印度有一个憨直老实的人，一次偶然的机会，他得到一个金瓶，却不知其价值，于是向旁人询问。一个狡猾的人对他说，这是金瓶，价格昂贵，我们应该共同拥有它，因为找到金瓶的是你，而发现其价值的是我，所以我也有权利享用。憨者觉得有理，便爽快地答应了。他们商量把金瓶埋藏在一个秘密的地方，需要时一起来取。事后狡猾者心生一计，为独吞金瓶而将其转移到别处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他邀憨者同去挖取金瓶，却不见金瓶踪迹。狡猾者先发制人，对目瞪口呆的憨者大吼， 一定是你把金瓶偷走了。见对方吓得愣在那里，狡猾者于是顺水推舟，装出一副宽宏大量的样子。哎，算了，只怪我们运气不好，金瓶可能是长翅膀飞走了，自认倒霉吧。憨者缓过神来，并未按狡猾者制定的套路走，突然大声说道，我绝对没偷，否则当初就不会答应与你共享，肯定是你偷了。狡猾者见一招不灵，又使出第二招，你不承认的话，我们可请国王决断，弄不好可要坐牢啊。狡猾者想以国王和坐牢来威胁对方，凭自己的小聪明和能言善辩获胜，但憨者心胸坦荡，毫无惧色，一口就答应了。到了国王处，狡猾者抢先陈述经过，并一口咬定是憨者偷了金瓶。幸好国王是位明君，他说，你的理由不够充分，我要调查核实。狡猾者又说，我有个好主意，不如明天我们约个时间一起去埋金瓶的地方询问土地神。国王同意了。狡猾者回到家中，唆使父亲假扮土地神。第二天一早，父子俩到了藏金瓶的森林，儿子把父亲装进一截朽木，两头堵住，只留了一点供呼吸的缝隙。一切准备就绪后，他才去与国王等人会合，一起来到藏宝之地。狡猾者说，请土地老爷显灵，指明偷金瓶的人。此时从朽木中传出了土地神的裁决，是憨者偷的。国王觉得有些蹊跷，但默不作声。憨者急了，用力推摇朽木，你说是我偷的，可以把我烧死，但我认为你冤枉了我，所以决定先烧掉你。说完就从口袋里掏出火石，捡来树叶枯枝，要烧这截朽木。狡猾者见势不妙，急忙上前阻挡，不能烧，否则要受惩罚。憨者一把推开他，有什么不能烧的，烧了他之后就烧我。火焰盛燃，越来越旺，烟也熏进了木头里。土地神实在忍受不住了，大喊，放我出来，我不是土地神。至此，狡猾者的阴谋完全失败，金瓶也回到了憨者手中。可见口是心非的狡猾者常爱故弄玄虚，耍弄伎俩，最终只能是聪明反被聪明误，害人不成反害己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宁与君子结怨仇，也莫与小人结亲友。因为即使与正直的君子结下了怨仇，但他们遇到对众生有利之事，也不会因为与你有矛盾就从中作梗，反而会尽力相助。但狡猾的小人却截然相反，且不说与其结怨会遭报复，就算与之结为亲友，也无法避免他们的暗算。纵然你真心对他，但因其本性卑劣，也不会懂得知恩图报。即使你平时一直关心他，但只要偶尔发生一点小摩擦，他就会怀恨在心，一有机会便会变本加厉地损害你。尤其当涉及切身利益时，他更加会不择手段。因此在与人交往时，先观察他的人品非常重要。十四，老友不可轻抛，亲友不能全信。常言道，美酒越香，朋友越老越好。亲近了多年的老友，彼此之间有深厚的情谊，不要因为看到对方的一些毛病就厌恶嫌弃，从而轻易舍弃。朋友的真正价值在于有错误相互纠正，彼此都向好的方向勉励。对于无关紧要的事，用不着经常斤斤计较，小题大做。古人常说故旧不移，就是让我们要念旧。历代一些有名的帝王，如汉光武帝刘秀、明太祖朱元璋，虽然贵为天子，却仍不忘旧情。比如朱元璋当了皇帝以后，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寻找年轻时和他一起种田的老朋友田兴，并亲自写信致老友。皇帝是皇帝，朱元璋是朱元璋，你不要以为我做了皇帝就不要老朋友了。可是我们身边有些人一旦发达了，喜新厌旧的毛病就出来了。新鲜的朋友对自己很有吸引力， 老友看上去已索然无味，这些人给人一种薄情寡义的感觉。他们喜欢找对味儿的朋友，可得到的却尽是曲意奉承、居心叵测之辈。就像吃霄王，正是因为依靠乌鸦做大臣，才最终把自己毁了。往昔吃霄与乌鸦累世为仇，相互攻击，一直没完没了。争斗中，乌鸦的军队总是屡战屡败。乌鸦国一位足智多谋的大臣，在仔细分析了敌我情况后，制定出了一条巧胜敌方的妙计。他让别的乌鸦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拔光，扔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。当吃霄军队经过时，秃毛的乌鸦大臣便悲啼哀嚎，高呼救命：无情无义的乌鸦把我抛弃了，我无依无靠，求你们救救我吧。经过盘问，乌鸦大臣说：我一直劝乌鸦国王希望两军言和，可他不听，一怒之下将我害得好惨。虽然赤霄国的大臣们一致认为这可能是奸计，但赤霄国王经不起乌鸦的哀求和甜言蜜语，在一位歌功颂德的糖衣炮弹攻击下，赤霄国王破格收留了他。之后，乌鸦大臣以各种方法博取国王的欢心，终于爬上了丞相的宝座。一日，他对国王说：赤霄的巢穴不科学，需要改革。筑巢的材料应使用干柴，里面垫上细软的干草，下面悬空以便通风，这样昼夜休息都很舒适温暖。同时因干燥的缘故，也可免除风湿等恶疾。吃霄国王听后大加赞赏，吩咐马上照办。大家都知道赤霄的生活习惯是白天睡觉，晚上外出巡食。一天中午，正当赤霄军民在安乐窝中呼呼大睡时，乌鸦大臣点起一支火把，将赤霄王国烧得片甲不留。赤霄与乌鸦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：老友不可轻抛，亲友不能全信，逐渐建立起来的关系才能经得起考验。15，愚者学问常宣扬，穷人财富喜炫耀。我们身边也有很多人，哪怕只有一颗小珊瑚，也要戴在身上最显眼的地方。一旦得到什么珠宝，便会立即装饰于身，兴奋之极能达到废寝忘食的境界。就像藏地一句俗话所说：愚者学问常宣扬，穷人财富喜炫耀。不懂得隐藏功德的人，往往成不了大事。有些人喜欢炫耀张扬，有一点能力与学识便急于表现出来，希望得到众人的赏识。还有些人每做一件事，总喜欢将自己的计划和方法毫无保留地公之于众，以显示自己能力卓越。像这样的人其实干不了什么大事，如果遇上嫉妒心强的人，对他心怀不满，还有可能埋下祸根。这种人做事常会遇到违缘，非但事情不能成功，反而会被别人陷害和利用。在众人眼中，他如一张白纸，可任意涂抹，需要时提起，不用时抛弃，却从来不敢委以重任。就像马戏团的猴子，机灵聪明，善于模仿，因此被人们利用，充当赚钱取乐的工具。如果猴子懂得隐藏自己，别人不知道他这个本领，也就不会被随意摆布了。不过愚者生来喜欢卖弄，有一点财富或学问
都要尽数抖擞出来，
恨不得在家门口挂牌，广而告之：我家有银300两。少有功德之人也将奖章佩戴于胸前，好让世人知晓我是立过功的。有些研究学问的人有一斤智慧，偏自诩有2斤半，可到了真正要运用时，却里里外外遍寻不得。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，金银首饰于内地风靡，成为富裕的一种象征。有位刚分配到银行工作的年轻女子，用积攒了一年的薪水买了一对特大的纯金耳环，欢天喜地，四处招摇。时值隆冬，凛冽的寒风迎面扑来，宛如刀割。然而那女子却毅然取下温暖的长围脖，嫌她碍事挡住了耳环， 走路时还昂首挺胸，特意晃动那耳环，唯恐别人看不见。不到一个月，女子便遭遇了变故。一日下班后，她兴冲冲去参加朋友的生日晚宴，迎着夕阳，霞光遍洒大地，照得那副大耳环金光闪烁。在一段人烟稀少的羊肠小道上，她陶醉地哼着流行歌曲，突然一阵撕心裂肺的疼痛袭来，原来后面来了个男人，硬生生地将她的耳环扯下，转几个弯便消失在夕阳的余晖中了。年轻女子的耳朵被拉出两道口子，鲜血淋漓，她手捂耳朵，歇斯底里地狂叫着去追那人。多么惨痛的教训啊！我们身边也有很多人，哪怕只有一颗小珊瑚，也要戴在身上最显眼的地方，一旦得到什么珠宝，便会立即装饰于身，兴奋之极能达到废寝忘食的境界。就像藏地一句俗话所说，愚者学问常宣扬，穷人财富喜炫耀。其实真正有智慧的人富而不骄，不论多么富可敌国，在外面也都显得平平常常，甚至比一般人更节俭。大成若缺，大智若愚，这反倒是一种大智慧。准提咒轮，准提咒被称为神咒之王，持诵者可祈求聪明智慧，延长寿命，治疗疾病，增长财富等，种种祈愿无不满足。准提神咒没有任何限制，最适合在家修行或一般大众来持诵。16，自负的人一定会自取其辱。这个世间上，许多人虽说术业有专攻，却不一定能面面俱到，对一切领域都精通。倘若恃才而骄，妄自尊大，就会只见树木，不见森林。在强中更有强中手的世界里，最终定会自取其辱。从前北天竺有一位巧木匠，技艺超群，他用木头做了个女人，并为其穿上华美的盛装，看上去俨然是个举世无双的美女，一笑一颦皆能以假乱真，只是不会讲话。当时南天竺有位画家声名远播，木匠闻着画家的名气，便请画家到家中预比个高低，两人一见面相互切磋技艺，大有相见恨晚之感。木匠摆上酒宴招待画家，斟酒倒茶等杂活都让木头美女做，喝了一天的酒，画家竟然没看出美女的真伪。晚上木匠指着美女对画家说，就让她侍候你休息吧。木匠走后，画家醉醺醺地看着灯下的美女，越看越爱，禁不住连声唤美女到自己身边来，可美女站在那里一动不动。画家以为姑娘怕羞，就趔趄着前去拉她，没想到用手一拉，美女随即翻倒，各种木零件洒了一地。画家大惊失色，酒也醒了一半，方才明白木匠是借此与自己比技艺。他心中惭愧又不想服输，便偷出画笔颜料，在墙上画了一个人，服饰容貌都和自己一模一样，脖子上还画了根绳子，一副悬梁自尽的惨景跃然眼前。他又在嘴巴、鼻子等部位画上几只苍蝇，审视良久，画家满意地关好房门，钻到床底下睡觉。第二天木匠起床后，想起昨天的恶作剧，心中暗暗好笑，急步前往画家寝室想看个究竟。只见房门紧闭，木匠使劲敲门却无回音，他用力把门撞开，见到画家的杰作，以为画家羞愧难忍而自杀了，心里很不是滋味，暗自后悔不该和他开这玩笑。于是木匠前往王宫，向国王禀告画家自杀的经过，并请求国王去验尸。国王率众人来到木匠家中，见画家正悬挂在那里，就吩咐木匠，你去把绳子砍断，将尸体搬出来。木匠拿起斧子，使出吃奶的力气猛砍，只听见咚的一声，尸体却未落地，他砍的不是绳子，而是墙壁。众人呆视良久。这时画家从床底下笑嘻嘻地钻出来，说明了其中缘由。由此可知， 有些人精通一件事并不等于精通一切事，会弹拉的不一定会唱，会使刀的不一定会用枪。纵然自己在某一领域卓有建树，但对于其余的事物也可能目不识丁，甚至容易上当受骗。就像天鹅，水和牛奶混在一起时，它有能力辨别出来，饮用时总是将牛奶全部吸出，只留下清水。尽管有如此高明的技术，它却竟然会犯低级错误，把自己在水中的倒影误当作美食来享用。每一个人既有优点也有缺点，对于诸多事物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。我们对自己懂的东西再精通，也万万不要目中无人，得少为足，而应像大海不厌江河多一样，不断吸取更多的知识，永远不要有满足之事。17，不知道就说不知道。知道的就是知道，不知道的就是不知道。做人一定要实事求是，不要明明不知道却为了顾及面子而故弄玄虚，不懂装懂。韩愈说过，人非生而知之者，孰能无惑。人不是生下来就知道一切的，谁能没有疑难困惑呢？只要是人，就必定有不知道的事情，对于这些我们应虚心多向别人请教。智者谦逊好学，甘拜人师，愚者却认为这会暴露自己的无知，把询问当作羞愧之事。其实这是没有必要的。孔子曾云，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智也。知道的就是知道，不知道的就是不知道。做人一定要实事求是，不要明明不知道却为了顾及面子而故弄玄虚，不懂装懂。丁肇中是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得主，一次演讲中别人给他提了三个问题，他都表示不知道。您觉得人类在太空能找到暗物质和反物质吗？不知道。您觉得您从事的科学实验有什么经济价值吗？不知道。您能不能谈谈物理学未来20年的发展方向？不知道。这三问三不知让在场所有人都感到意外，但不久就赢得全场热烈的掌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按理来讲，丁肇中大可不必说不知道，他可以用一些专业性很强的术语糊弄过去，或者说一些不沾边际的话搪塞过去，但他却选择了最老实最坦诚的回答方式。这种坦言不知道不但无损于他的科学家形象，反而更凸显了他严谨的治学态度，不禁令人肃然起敬。18，不怕你犯错，就怕你掩饰。无心犯下的过失称为错误，故意去做的坏事则称为罪恶。过失没有功德，但能忏悔清净是他的功德。相反，假如有了过错却故意掩饰，闻过是非，这只会让自己又增加一条罪恶。常言道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。人不犯错是不可能的，但错了以后要勇于面对并及时改正，不再犯同样的错误，如此一来过失就会渐渐归于无。所以有了过失就要忏悔，古人云，过而能改，善莫大焉。佛经中也说，过失没有功德，但能忏悔清净是他的功德。相反，假如有了过错却故意掩饰，闻过是非，这只会让自己又增加一条罪恶。无心犯下的过失称为错误，故意去做的坏事则称为罪恶。有些人不是存心做错事，只因考虑不周，为人处事方法欠妥，以致所做的事情不圆满，这种情况叫错而不叫恶。犯错其实每个人都会有，但能正视它改正它并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。孔子曾赞叹颜回，不迁怒不贰过。颜回每次犯错都会深刻反省并立即改正，同样的错误绝不犯第二次。有些人也想如此，犯了一次错误就在我面前信誓旦旦，请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您看着吧，第二次再犯我不是人。但没过多久他又犯了，这时问他 你还记得原来的话吗？他歪着头想想，可不可以再给一次机会？一次次的犯错固然不好，但掩饰错误更不应该。古人云，小人之过也必闻，闻就是掩盖，即小人对于自己所犯下的错误总是千方百计找各种理由加以掩盖。其实做人应该光明磊落，如果自己真的错了，就应该不负不藏，把过失全部说出来，之后改过自新，重新做人。倘若一个人知错能改，让自己总处于善心的状态中，这对身体也很有益。日本有位博士叫江本胜，他自1994年起以高速摄影技术来观察水的结晶，结果研究发现，善良、感谢、神圣等美好讯息会让水结晶呈现美丽的图案，而怨恨、痛苦、焦躁等不良讯息会让水结晶出现离散丑陋的形状。我们人体的组织结构中大部分都是水，所以若能时时改过自新，让自己处在快乐和欢喜之中，身体自然也会长寿延年。19，给内心好好整一下容。与人相处时，随时随地若能多讲禅话，多听禅音，多做禅事，多用禅心，就能成为有魅力的人。有智慧的女人不应该舍近求远，成天追逐外在的装扮，而应当给内心好好整一下容，这样的美才是最令人视而不厌的。我认识一位居士，他学佛比较虔诚，唯一有个毛病就是极爱打扮。我曾劝他，你是不是应该把时间用在学佛上，不要太执着外向了。他摇摇头说，不行啊堪布，没有化妆的话我就像个魔女，而化妆了以后我会变成天女。为了化妆打扮，有些人甚至不惜一掷千金，像英国查尔斯王子的王妃卡米拉，每个月的化妆费是40万英镑，折合人民币600多万，光是染头发一项每个月就要3000英镑，折合人民币45000左右。而现在有些人就算没有这么多钱，但把全部工资用来买化妆品，可能也会在所不惜。实际上就算你打扮得再动人，手如柔仪，肤如凝脂，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但缺乏内涵的话，也不会真正吸引别人。以前就有一个女人，家境非常富裕，美貌无人能及，但她整日里郁郁寡欢，连个谈心的人也没有。于是她去请教无德禅师，我要怎么做才能赢得别人的喜欢。无德禅师告诉她，你与人相处时，随时随地若能多讲禅话，多听禅音，多做禅事，多用禅心，就能成为有魅力的人。他问道，禅话怎么讲呢？无德禅师回答，多说让人欢喜的语言，说真实的语言，说谦虚的语言，说利人的语言。他又问，禅音怎么听呢？禅音就是化一切声音为微妙的声音，把辱骂的声音转为慈悲的声音，把毁谤的声音转为帮助的声音。当你面对哭声、闹声、粗声、丑声都不介意了，那就是禅音了。那禅事怎么做呢？禅事就是布施的事、慈善的事、服务的事、合乎佛法的事。禅心又是什么呢？禅心就是你我一如的心，圣凡一致的心，包容一切的心，普利一切的心。女人听后若有所思，以此试着改变自己，终于赢得了众人的尊重和喜欢。其实女人的魅力是由内散发出来的智慧、慈悲，并不是化妆品、手术刀雕琢出来的精致面孔。假如一个女人拥有天使般的脸庞，却是一副魔鬼般的心肠，那再美也会让人退避三舍。有智慧的女人不应该舍近求远，成天追逐外在的装扮，而应当给内心好好整一下容，这样的美才是最令人视而不厌的。